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
本期节目中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什么样的企业和产品适合用微商的方式来经营和销售？二、在管制加强、朋友圈传播效率降低的情况下，社交电商还能走多远？品牌该如何自救？三、工具类的产品如何构建竞争？怎样通过售前的引导和售后的服务来提升转化率及复购率？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这当中可以挑选好的项目，大家一起来参与当中。如果您是创业者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有一个创业者的大家庭，叫做乐客独角兽，这当中可以帮您找到销量，帮您找到伙伴，帮您找到认知上的老师，这应该也算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创业者社群了。866-211-866-211。好，我们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吞蓝投资的于超。Hello， 你好，于超。
Hello， 崔老师好。
创业找崔磊，今日投资人于超，吞蓝投资投资总监，2015年杭州十大天使投资人，关注消费及 TMT 行业。
我们有请今天的创业者，来自于微案的罗成。Hello， 你好，罗总。
哎，崔老师好。
创业找崔磊，今日创业者罗成，微案董事长，连续创业者。
罗成应该我要把他当做老师了，他在社交电商的服务领域算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这样，那个我们帮你简单的归纳一下项目的内容吧，因为有的时候创业者他希望自己事无巨细的说。
嗯，
首先呢，他们是服务于微商的，这个定义没错。
是的。
然后服务什么呢？第一个是帮微商做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把整个这个库存、销售情况，尤其是自己的代理商的分账的情况，都很清晰的来给他进行记录。OK， 这是第一个。那包括有一些图片啊等等，就是所有跟你涉及到的你需要去能够触碰得到的工作环节，他都帮你做到一套系统。第二个很重要的呢，是帮你来去做培训的。这个培训就是该怎么做，问题出在哪儿，如何解决，培训还是定期的。那 OK， 这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标准化的服务，就会根据你行业的不同，就是你特点的不同。但即便是这不是标准化的行业，他们在2017年也做了将近2亿的收入，员工的人数也很多，600多号人，
接近600人，
基本上是他们的情况。这不是一个标准类的东西，说我就输出一套产品，而是根据你不同，而且价格也会不同。
什么样的企业和产品适合用微商的方式来经营和销售？
我先问两个问题之后都给于超。
可以可以。
就是我的一个问题是，你所服务过的就是微商案例，能不能告诉我们都有谁，同时他们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够赚到钱？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被你们服务，然后用微商的方式来销售产品？
比如说举例哈，我们有好几种类型的，
嗯，
有传统纯粹传统企业，以前没有做过电商，也什么都没做过的。
OK，
比如说阿里果，它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啊，比如说酒仙网，比如说修正的每天白，比如说林夕梦，
这些都是你们服务的。
对，我们服务的，我没办法说全部说出来。
嗯、okay ，
这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就是传统企业。
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纯粹以前就是靠微商做起家的，
靠微商
刚开始就做微商的，
嗯，
也有，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林夕梦，
嗯。
比如说我说的这种苏卡，他就以前就没有传统企业，就是一个80后、85后的小伙子，就刚开始就纯粹做微商，刚开始做微商的代理，做别人的代理商，然后后面自己起盘做一个品牌方，这是一种就纯粹从微商做起来的。
嗯，
那有一种就是纯粹我是做，我本来就是传统企业的，我有自己的产品，我有自己的供应链，我有自己的品牌，甚至我有一些本身的线下的渠道商。
所以你服务的最好的微商大概能够一年的销售额到多少？
10亿以上的。
一年的销售额10亿以上的。
对，
嗯，纯在微商平台上吗？还是说他
纯做微商？
啊、嗯，
我做的是纯粹微商这个渠道， 他可能还有别的渠道，
那还是蛮
大，那还是很厉害的、哦。
对对。
哎，现在这种号称在微商100亿一年的这种靠谱吗？比如说有个叫纸老虎的是吧？
100亿可能有点这
夸张了是吧？您不太方便揭露行业当中的一些数据是吗？
但是
你看，连我都知道纸老虎，说明他很有名了。
对。
是吧？
但是你
因为我是不太懂微商，
你们应该知道的，他们经常在就是比如绍兴体育馆开这种20000人的会。
OK，
你想体量不会太小？
是，
我只能这么说。
OK，
那反正一定是10亿以上吧？嗯，
客观的告诉我们，到底哪一些企业适合成为微商或者用这样的渠道来进行销售？
你看哈，第一就是它的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就是比如说它是快消品，
嗯，
体验感特别好，因为微商嘛。毕竟线上销售出现的体验感特别好，所以你刚刚为什么说纸老虎呢？它是一款减脂饼干，减脂饼干，我不知道你们体验过没有？
就是
确实是
很轻松的减肥。
对，它可能吃了一个礼拜，就确实能减个3斤或减个5斤，它体验感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在做的膏药，
嗯，
一贴确实体验感特别好。
OK，
或者足贴，或者眼贴这种，
是，
或者面膜啊、化妆品这种产品的角度，这个可能就比较适合。微商这个品类里面，做化妆品的、美妆的，这是一个大品类。
嗯，
做大保健产品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健康类、
健康类、大健康类产品、保健品类这种产品啊，这个也比较多的。这种针织类的产品其实也是比较多的。
针织，
比如说做女性的文胸，
嗯，
比如说做我们的这个防臭袜
，OK，、
比如说做男士内裤、女士内裤
，OK，
这个其实他们也是不错的。
是服贸类的就很少，比如说，
哎，服贸类因为它没有办法标准化，
对非标的这种，
对非标的产品它没有办法。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代理商，
对，
我又得进这个
你这个款式有300多样、400多样，
你怎么进货呢？
Okay,
对吧？最好是一个单品。
嗯，
刚开始可能是切入单品切入，
是，
但后面可能是我又做毛巾，可能我又做这个文胸，我又做袜子，
嗯，
但是它。这个单一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标品，
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些奇葩类的东西、啊？
我已经说的已经涵盖了很多了，比如说保健、大健康产品就很多了。
我指的就是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你服务过的，其实卖的还不错，但是挺奇葩的产品？
比如说一个小型的这种儿童的机器人
，OK， 比如说儿童机器人，
对，
嗯，
它一个月销售额也大概2到3千万，这个你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嗯、这个是你们服务的吗？
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义乌的企业
啊、
嗯。
像这些品类的那个。单价会不会有些限制在微商上？
对对对对，
基本上前期来说哈，最早起盘的微商可能在单价在100到300左右。
OK，、
嗯、
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其实已经各个品类都有
了。嗯，
对，你说有人卖净水器的，对吧？我们有一个企业可能卖2000也有、嗯，但是主流我说的主流还是100到300左右的产品。
对，它是一个分销的系统，嗯、那对毛利的这个要求呢？
哎，微商其实你们很多人对他误解了，可能很多人对他还是停留在2014年的认知。
嗯
嗯，
微商有做分销的，就像你说的，有做专门做这种团队微商，
嗯，
就是直营代理微商。
嗯，
直营微商有做代理微商，就像我们传统生意的这种全国总代、
嗯，
省代、市代、县代、区代这种。
嗯，
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是要
现在的
主要
流行的是什么？
主要流行，你说今年来说吧，今年就不能这么来单一的来讲了。
OK，
可能有直营加代理。结合的，
嗯，
或者社群加分销结合的，
是。
但是现在以前做的比较好的，或者体量做的比较大的，可能基本上以代理微商为主。
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类目，其实利润都很高。
对，
毛利率都很高，
因为
毛利率都很高，
因为他必须毛利率高，
因
为他拿了
利润分享的那个，
对对对，
是
你说的非常对。
但这个东西其实放在传统市场渠道也卖的利
也
毛利其实也很高，
比较高，
也很高，一样，对，
是的，是。
在管制加强、朋友圈传播效率降低的情况下，社交电商还能走多远？品牌该如何自救？
我问一下啊，就是第二个问题很关键，就是这样子。其实现在我们虽然说社交电商啊，但是其实重要的渠道还是在微信嘛，这
是
毫无疑问，对吧？
是的。
尽管说抖音、微博等等，那微博肯定不是社交电商，因为微博导淘宝，对吧？这个是一定是直接跟淘宝流量相关。抖音等等这些，其实。套路不一样，
对，
还是微信，
对，就你会发现，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微商啊，
嗯，
他们大量的团队长在抖音里面获取流量
，OK，
所以你去仔细看抖音的一些大 V， 你去看加他的微信，基本上是微商，
了解
很多，
了解，但是抖音当中有很多内容嘛，就当中说，哎呀，我今年22岁，还是个单身女生，对，然后要想要找男朋友加我微信等等，这就一看就全是套路嘛，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
是，
这很多人就加了啊，
是，
其实这种粉丝啊，就真的。转化率会很低很低，就这种粉丝的转化率真的不高。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
我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最终还是归口到微信当中来。
是的。
第一呢，是现在微信的管制是高压，它对于这种就是人的判断，因为它加到一个人当中嘛，封号情况很严重。现在呢，因为每个人加微信的好友数也增加了嘛，
对，
对吧？我就早都有5000人了，我相信你也是很多很多人了。
已经两个手机早就满了。
对，所以
每个月删了。
所以就是单个我们用户能够把朋友圈传递到对方的这种可能性也就降低了嘛，
降全了，
对对吧？
现在规定都能收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是个好时候吗？或者说这个事情还能做多久？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挺，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把微信，我还是把微商狭隘的理解了。
嗯，
就现在你看哈，就是微商的这个销售逻辑跟传统销售逻辑是一样的。
嗯，
首先是需求，然后获取流量。
嗯，
对不对？获取流量之后开始进行互动，互动完了之后呢，开始就是我们创造价值，有没有价值，然后产生信任，最终成交，最后裂变再复制。所以你看啊，微信可能是一个入口，但后面它可能是通过各种渠道来互动，比如说线下，对吧？来互动。所以微商并不简单会称为朋友圈的微商，朋友圈可能是它一个非常入口，
嗯，
就是我获取粉丝的入口，对吧？后续我通过粉丝，我通过让他拉到社群来做互动，对不对？我通过拉到线下来做沙龙等等，这都是各种方法。
那不管如何，朋友圈还是入口，
对，
就是
当然
对，但是
朋友圈肯定是一个入口，
对，但是就是我会担心说朋友圈的效率没有过去那么高，
那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定的。
对，
这个就不用想，这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会不会成为就是微商做起来没那么顺利，如果今后微信的就是高压政策会越来越就是严苛，
对，
这有没有可能大家做这件事就变得挺难赚到钱，
所以就到逼品牌方去做精细化运营
，OK，
比如说做线下，
嗯，
比如说做社群，
嗯，
比如说做好经营管理，
嗯，
比如说做培训，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就单一靠一个朋友圈的微商是做不起来的
，OK，
可以这么肯定的说，那是做不起来的。
了解，
或者说体量也很小，
就
单靠
以前还能做做说，
以前确切的说，2014年就是靠朋友圈，
是。
因为说白了品牌方少
,OK,
而想创业的草根特别多，宝妈特别多，他们有大量的时间来做，
是
做就想创业。
是。所以你认为现在机会就是把人拿到之后不能光靠卖货，而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增加粘性，提高大家的这种共同的认知感。
当然。
然后再来一起卖东西。
对，所以微商核心还是商，
甚至有些卖东西你有可能是自己在店里卖也行，但是它是通过这个入口获取到这些人。
当然就你不能把它狭义理解成就是一个朋友圈的微商，那就是不对的。
那我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有个构想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中国的微信覆盖了9亿人，现在月活10亿，月活10亿，
前几天刚马化腾说的，
可能覆盖没有10个亿，没有10亿人，但月活10亿而已，对吧？
嗯，
对。Facebook 覆盖20亿人，那是要比微信的体量大多了。
对，
但是 Facebook 上没有微商哎，对吧？然后像 Line、WhatsApp 这些都没有微商，对，所以我相信人的需求都是相同的嘛。
嗯。
所以这个有没有人去考虑过说做
有没有这个空间，
对，有没有这种空间去做这些 APP？
我觉得这很多原因，可能第一是文化的原因吧，
对，
第二可能是中国这刚好这个时间点的原因，
嗯，
中国现在存在大量的草根想创业，
嗯，
对吧？那刚好
我指的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哎呦，这个确实现在还没考虑这个
OK，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领域都还有很大的机会。
了解，
现在我们才服务多少企业。
因为说实话亚马逊已经被中国攻占了嘛，对吧？亚马逊这个只要中国特色的产品一定都是中国，
对
对，从运营服务上到实际的销售上等等都是 OK。
是，
好嘞，我没有问题了，我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占用了于超大量的时间。好，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创业的问题，一起挑选一些好的项目，我们也可以帮助正在创业的你找到渠道，然后找到很好的供应链伙伴等等等等，好吧。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
工具类的产品如何构建竞争？怎样通过售前的引导和售后的服务来提升转化率及复购率？
嗯，我在这再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投资人是来自于吞蓝投资的于超。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创业者是微一案的罗成，微一案是专门去帮微商来做服务的，或者不能这样讲， 是帮助生产型企业来做服务的。对，你可以通过微案的服务之后，然后在微商的在微信或者在社交电商的这个方式来去进行自己的产品销售。那他们第一是提供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就是进销存，然后我们上下级的这种分成的管理啊，甚至包括
追溯防伪，
进行产品宣传的内容等等，这些都 OK。还有一块呢，就是培训，告诉你该怎么做，不仅仅是说我要把朋友圈打造好，而且还要做线下的聚会啊，或者社群内的这种活动啊，甚至把线上的这个品牌和线下的销售连接在一块儿，等等等等啊，这是他们做的，目前是国内做的领先的一家企业，一年大概有2亿左右的销售，我不知道2018年情况怎么样，2017年是这样。好吧，来余昌。
首先我第一个问题还是想再了解一下项目哈，就之前那个罗总也讲到，我们现在有600多号人，我的理解是这个 SaaS 的产品是我们是一个基础，但到底这个基础能不能赚钱，还是靠我们这个人把这个东西往外推？那我们跟其他竞争对手，不管他是做 SaaS 的还是做培训的相比啊，我们这边就在销售或者是渠道，或是就是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的这个方法上，是我们有特别的之处吗？能卖到2亿，而人家只能卖到5000万或者更少？
系统竞争力吧，因为你看起来是一个 SaaS 软件，但是我们知道微商呢，第一它是个新型的行业，你要了解微商的需求，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毕竟这个团队也沉淀了这么多年嘛，所以这种稳定性啊，对吧，以及这种迭代性啊，产品也确实是能符合能达到客户的痛点。
OK。
然后呢，销售也比较强，
那
我们的人才，我们的人才沉淀也比较久。
OK，
我们的机制做的比较合理，公司价值观比较正。
那您觉得最重要的那一个点是
更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产品啊，这种其他，比如说服务过几百家客户的，也能做到非常的能贴切那个客户需求的。
产品吧，
还是产品是吗？迭代比较快，
迭代比较快。
我们不单是软件迭代的比较快，我们的培训内容迭代也很快，基本上3个月一小迭代，半年一大迭代，甚至刚开始前2015、2016的时候比这还快，甚至1个月有一小迭代。
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就罗总这事儿呢，因为也是马化腾最近总结说，腾讯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是流量优势，这个事儿毫无疑问，
资本。
第二是资本优势，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学习的人，就是不停的去看这些内容，因为你很难去说一个产品有什么优势，你说就是。这个产品比那个产品因为迭代的快，但是用户在刚刚开始进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对
对吧，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所以我刚刚说是多维的，
对吧，如果获取用户的渠道要比别人强，那就是一个优势，
对
对吧，我觉得这是优势。
你看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企业沉淀在我们的 OA 系统里面，你说这也算是一个优势。
OK， 所以这事儿得再总结总结，我觉得这事儿得想清楚，当然已经做得很好了，的确可以支撑起比如说1年3亿、4亿的这样的销售，但是到后来还是得想清楚说为什么一直会是你，你要么你就说我有钱把这个行业当中做其他的都灭掉，对吧，就是我说我可以灭掉他们，
对，
那也行，比如说这个最头部的资本都投你了，
是
的，我就要灭掉他们。
我可能比较跳跃哈，刚刚罗总提到一个点，我其实还蛮想问的，就你们本身是一直在做培训这个事情的，还是会接触到一线的那个销售这个事情，因为你培训的那个体系迭代特别快嘛，怎么做到这个迭代特别快的？
你问的非常好，我们的培训可能跟平时社会上的一些培训不一样，我们因为确实有一线体验，比如说我们分享招商，我们一直团队有很多高层都是从基层销售做起来的，我们有一手的体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们其实有大量的团队直接在一线的品牌方里面做微商，就实操微商。
这是你们的一种服务，还是说你们为了培训这个事情而做的努力？
我们为了培训就是做的事情
啊，
因为我们培训讲什么呢？你不能讲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啊，不能专讲知识啊，知识是没用的。对吧，你还是讲一些一手实战的一些东西。
对，我们要问一下微案的罗成罗总，您的项目大概需要多少钱？
其实坦率讲哈，我现在也没有想明白我们要多少钱，
不缺钱
我们只是想对接一下资本。
OK， 那对接资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想提升一下公司品牌，对吧，提升一下公司做一下背书，这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更好的去把整个产业链做一些整合。
OK，
是这样的，
所以最大的目的是来宣传的是吧？好嘞，罗总您先暂时离开一下。
好，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 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创业者暂时离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于超一起商量一下。对，今天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评判？
我觉得项目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是颠覆我之前对微商服务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认知的。
Okay.
其实他们能做到这样一个规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团队。
你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
有答案。
有答案了 ,OK。
对。
我最后再给你一些补充信息吧，啊，
好，
因为我不知道你答案到底是什么。我跟他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就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合伙人在，合伙人也就只见过一次。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是一个一静一动的地方，就是那动就是销售团队，哇，我去了以后我说这公司真是太像那个就是某销队伍了，对吧？对。但是你到那个技术团队去看，你会感觉哎，这好像就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感觉，是。所以这还是应该挺接地气的一家公司。
对，我这边想加一句，如果罗总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很鸡血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
OK OK。
对，反倒是他今天的沉稳，我觉得很值得跟这个人再深交，或是再聊一下。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希望你能考虑的是什么呢？如果微信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事儿怎么办？这个是需要去考虑的。那他可以再去签到一个其他平台上，再去做这种社交电商的服务吗？
其实首先我们把微商的这个定义要再扩开一点。
OK。
但是我们再怎么看，没有微信这个事情，人跟人之间的联系会消失吗？我觉得是不会的。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Okay.
是区块链吗？或是其他的方式吗？总归会有一个载体，即使完全没有线上，是线下的。我觉得也需要这样一个做服务的团队来帮助商博，帮助商家来做一些事情。对，那时候它的定义可能不是微商，但是还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服务。
那你差不多想清楚了，我们就叫他回来好吗？好嘞，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看看最终来自于吞蓝资本的于超会给出这样的项目一个怎样的结果。好，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聊聊跟创业有关的事，我们也会挑选一些好的项目咱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正在创业的你可以通过我们找到供应链，找到销售端。866211866211，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好，今天项目方重新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我们来请吞蓝投资的于超给出微案一个最终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通过，恭喜。我们接下来就会做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到公司去看一看，然后也给出一些你自己的建议。其实我最后再说一点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件事到底跟区块链怎么去进行结合，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进行一些结合的，在销售的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代理商的分配的这件事情上，
在支付啊，
对
销售啊，
对，就是这个是容易到产品当中去的，就融入到产品当中去的。不知道那事可以跟吞蓝沟通一下，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算是国内的就是比较领先的一家机构了。好，
好，
谢谢，非常感谢各位，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一起来解决创业的问题，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恭喜创业者的项目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大家对于微商这个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大家庭。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每个清晨，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每个夜晚，无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无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乐客独角兽三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的董事。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